本期凑近点看由你侄儿赞助播出。
叔叔快起床带我去打鸭子啦。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向往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过年在家躺着的胖子。
我是包张浩，一个渴望放假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个眼瞅着要有去无回的外地打工仔。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三键三连、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咯。我小时候对过年啊有一个感受，是一直刻在我脑海里的，以至于我常常用来自我反省。就是小时候去亲戚家，就是过年走亲访友嘛，对吧？做客，然后看到大过年的，哎，他们亲戚一家人都在一起，唯独哎有个叔叔还在赖床，明明三十好几的人了也不帮忙啊，家里忙前忙后他也不忙，在床躺着，对吧？一只脚嘛从那个棉被里伸出来，对吧？感觉呢他好像只会躺着。
对，
我当时心里就想，一个四五岁的我透过那个门缝看到里面那只伸出来的脚，
哎，看着叔叔的内裤和屁股，
哎，看到那个棉被里伸出来那只带着毛的脚，对吧？心里就想一句话，这个叔叔肯定是个废物。
对，
但是事到如今啊，每次过年回家，
你就是那个叔叔。
当我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个意识，就是哟，这个胖子得32岁了，穿个裤衩，对吧？11、12点还赖在床上，哎，在那哇哇打呼。你看，被我小时候看到，这是啥？这肯定是个废物，
你就变成了那个叔叔。这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就是咱们书接上回啊，继上一集讲过啊，你和你的叔叔啊喝完了酒之后，你以为过年的这个试炼和磨砺就死在这里结束了吗？并没有，
没有
啊，
你的试炼才刚刚开始。
他来到第二天大年初一的早上，这个问题啊就继续要出来了。
那首先大年初一的早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本起不来啊。
真的起不来啊。
而且呢，李挺还提供了一个很新的视角。这个视角呢就在于说，我们有的时候啊看的痛苦啊矛盾啊都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不太能适应回家的生活。但是呢，你站在以前你自己是个小朋友的角度上来看，你会发现自己就是那个非常废物的叔叔。
就第三人称视角来看自己过年生活之荒诞。
对。但是你在第一人称视角是怎么感受的？就是你早上啊真的是起不来，你起不来，家里就起得特别早
啊，对，
也不知道你们平时都几点都起床，天蒙蒙亮你们全部都已经开始干活了，然后呢你起不来，哎，在那外面冰了巴拉，你也吵得半死，这个时候门开了，你妈拿着吸尘器开始
吸尘器吸尘
了，啊，我操！
一般来说是你妈先一般推门第一件事说还不起床
啊，
还不起床，然后你不理她，你把头扭过去
啊，
扭过去不超过5分钟，马上家里面，
你妈就带着一支军队进来了，我跟你说。你想叫你起床吃早饭，这个都还好，你知道谁起谁是王八蛋。但一般如果说像我们回家的时候，现在经常遇到的就是父母也不是第一年见到你这么废物的样子
啊，
然后父母就要用身体力行告诉你说，缺了你地球照样转，啊，先从做卫生开始。
我跟你说，缺了你啊，地球不光转，还有东西转，什么东西转呢？
这个家庭照样运转，
豆浆机照样转
啊，对，
是的，是的，
就是你睡觉，豆浆机啊。开始了，你知道吗？十道门都能听到。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个九阳豆浆机啊，它跟那个拖拉机啊，是不是用的是一套装备？它那个制动系统是不是同一套？怎么会那么像？
这个叫先礼后兵。
对的，对的。
先尝试叫你一下，哎，你起不起来？不起了之后呢？好，这个首先是豆浆机， 他就先转起来了
啊
啊！之后就是吸尘器呜
就开始进来，
然后后面慢慢吸尘器由远及近开始吸到你床边呜、啊、
对对 对, 对，然后我跟你说最狠的在你旁边换个头你知道吗，开始吸你床上的螨虫，我操
有时候你什么时候会意识到你这个家缺了你真的也不是那么重要的，就是你明明在睡觉但是你的被子被你妈收着呢就洗了
不是我跟你说还有更离谱的，自从去年我们这个播客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家在这个豆浆机吸尘器的声音之后再加了过一段时间，我突然听到我的声音从客厅传出来了
自己把自己叫醒
他开始拿那个连蓝牙音箱开始放音乐，然后咱们每期都听的，过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肯定也更新了哪一集，然后他也开始跟着放
啊，这不还叫着亲戚来你家一起听
哎就看到我自己在那边咔咔咔咔听我在那说话啊，这个歌无声名，而且这一瞬间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的声音完了以后他还听其他的这个播客，
对，
然后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另外一边我爸在那儿打电话，估计又是那个什么耳朵不太好的亲戚打电话过来拜年，喂喂，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然后完一瞬间我感觉我的卧室门口最起码站了500个人然后在里面对我喊话你知道吗，
你是在春运的车站睡了你知道吗
而且你们没有发现吗，那个长辈啊对早饭这件事情有迷之执念，
嗯，
就是你知道就不吃早饭啊就不行了，你这个人啊要坏掉了，肝啊不知道什么地方就总归是要明天就要坏死，
对，我们很多长辈这个年纪啊基本上都经历过什么某一种结石，
对，
然后呢他们得过结石之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结论，
胆结石吧应该是，
反正我理解的是长辈对于各种的结石的结论都是要吃早饭，
对的，就是我外婆啊6点钟要叫我起来吃早饭，然后我说我不吃
啊，
我说我要睡觉，然后她说你�睡了再吃，我心想说我4点多5点钟才睡的，我6点吃了几乎等于夜宵你知道吗对，你要跟我说这个东西健康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哦，其实怪不得，因为我跟李挺经常一起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跟李挺两人在酒店，
嗯，
他有个习惯，他一定要起来把那顿酒店的早餐吃完了，然后他再回来睡。
啊，我也会的。
对啊，我之前只是单纯的以为他是比较抠门
啊，不是吗？
不是啊，酒店早饭呈现出一种buffet的幸福感。
那我也要睡觉的，不好意思。
那不行的，我每次都是要吃到吐的。
那包总是比较有钱，见过世面。我们楼下那个福建炒饭、新洲炒米还是要吃一吃的。
我特地订的双早是为了什么？
对的，
我订的就是午早，好吧？我要的就是不要早饭，请你不要烦我。
带你去隔壁房间睡啊！你不要跟我睡、啊。
所以，我跟你就不一样。我在这个时候，一般家里面早上起来已经快接近中午了。因为在长期的斗争过程当中，我已经熟练的可以练到就500个人在我门口里面对我喊话我依然巍然不动、啊、接我睡我的，然后到中午起来之后一般我妈可能会问我早饭你还吃不吃了
就到这句话就是严正的提出警告了，
对，这个时候就是他开始对你进行了这个出招、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要接招
接话发，
对，介于当时呢的确已经可能11、12点了、
再不吃早饭这碗饭的性质就要变成午饭了，
家里有个很重要特征啊，你看我这插一句，就是三餐一定要保齐，但是这个三餐怎么间隙呢他们无所谓的、
是的是的、
就是、他们可以中间只隔15分钟，但是你早饭中饭都可以吃掉、
早饭如果放到下午4点他依然还是早饭，
所以我这时候往往会问一句说中饭什么时候吃，中饭的进度 OK 吗？大概是什么时间？能不能给我再稍微预留一下？
你妈看了眼表，说现在是要吃晚饭的时候了。
不是，你这是对你妈进行了项目管理，你知道吗？就是
对
中饭的准备进度是否赶上了她的时间进度？如果落后，你先去赶上你的时间进度再说，好吧？你不要来吵我。
这是互联网公司互怼的一个常用惯用的伎俩，就是你问我这个项目做到哪了，我先反问你一句，你的排期到底排上了没？
啊，对，你看这年轻人还是有自己的招式的嘛，对吧？
对，
然后我先问这个中饭什么时候吃，然后呢，比如说他说可能还有一会儿啊，我第二件事情是今天中饭有什么？我要去盘算一下他有没有很好的菜我想吃的、与此同时我还要为他预留肚子
啊！
你预留肚子你从那个时候开始预留是不是有点晚
不不不没晚，因为他从睁眼到现在啥还都还没吃，
对，然后当了解到说还有一定的空余容量的时候，我这时候反过来再问一句今天早饭吃些什么，我要看看早饭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好料是不容
错过
不容错过的
神经病、
哎呦今天早上吃个笋丁烧麦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
啊，
错过了就可惜了啊，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但是已经吃完了呀
对，
中午只有小米粥了。
所以说看出是个大爷了，我跟你说
啊，确实啊，
没有小包这个状态就属于大爷和甘地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就看那个饭到底合不合胃口。如果问了一圈今天都吃不着，直接化身甘地就坐在桌子上不
确实
真的非暴力不起床，你知道吗？
笋丁烧麦没有了，不吃了。你给我搞
不吃、
啊、搞一个来，不然我就
吃。
不
是
不吃了，等下一顿，等下一顿。
我非暴力不合作，我也不骂你，好吧？你也给我搞只，
我也不生气。
水滴烧麦，我就跟你合作，好吧？你不搞来，我绝食。再见。然后把门给我关上。
但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头最怕的，其实还不是外面有五百多个人，有人有声音这都是小事，我最害怕的其实是没有隐私这件事
啊。对的对的对的，
我七八点的时候，首先我妈肯定会来敲门的，那个状态跟小包刚才说的一样啊，该起床了，那么吃早饭了。十、啊、点钟的时候亲戚该来了，因为基本上过年互相会串亲戚嘛、啊、这时候我的外公外婆会再来敲一次门。
我觉得你们福建可能更加明显，就是
宗族比较多，
这宗族是
对对对对对，因为过年嘛，基本上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就各自谁家，初一到初六之间有一天肯定是我们家 host 的，大家都要来。那我外公外婆来我总不能不开门嘛，对不对？门打开你就看见外公和外婆两口子步伐也不是特别的轻快啊，当然也符合预期，在你的房间里头踱步大概15分钟左右。
重点是不用你开门，他们自己会开门、他们直接推门就过来说哎，这个回来啦！
在古代，这叫夺门而入，
不是夺门而入。他们会讲，他们会把门推开，然后头伸进来。哎呦，还没起床、
啊，还没起啊！
啊，
不是，我跟你说，当中还有一个很离谱的细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是这样的，他会猛的，就是把你的门咔嚓一下开开，那声音巨大
啊，
然后砰门开了，然后就细声细气的说啊，还没起床啊，就是。感觉好像刚开门的不是他一样，他有一种砰开开了之后、然后好像意识到是要进入一个跟一个睡觉的人讲话、他还嫌自己可能开前面开的不够响还是怎么着，然后就啊还没起床，就非常的多此一举。
我外公外婆是会头伸进来，然后就是带着笑脸说哎呦呦还在睡啊，就觉得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人类了。
这
这都不是最恐怖的，你再往后等一个小时，这时候就会有小朋友来敲门了，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带着那么小孩，这个时候李景害怕的那个画面就会真真切切的出现在我面前。
对对 ，literally 的小朋友上线了。
对的，门打开来，小朋友是不会管你起不起床的，小朋友是会敲门。小朋友的敲门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就敲到你起床开门为止，要么就把这个门彻底敲倒，除此之外是绝对不会停的。
我想到我小时候啊，真的是精力十足，睡得也可能比较早，
嗯，
然后我每天早上都比我爸早起，我就会自己先洗漱，然后洗完之后、看我爸还没起，我就会把他的眼皮撑开来，把那个床头不是有个台灯照着那个床头的嘛、把那个台灯啪打掉，把他眼皮撑开来。我现在想想，
你这是个审讯的手段。
我想起来，我跟你干过差不多的事，我小时候干过一个巨大的傻逼事。
是的，小时候就是。哎，你他妈怎么能睡这么久？一把年纪的人了。
我小时候有一次，就是因为饱受猫和老鼠之荼毒，然后呢，我就想让我爸带我出去玩，然后我就想起猫和老鼠里头有一个画面，是那个 Jerry 他不是经常会拿一桶水，然后泼到什么猫的那个汤姆猫的脸上让他醒嘛。我就去厨房接了一大桶冰水。当我走到我爸面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首先我爸是个人，他不是一个猫。那我要是把他泼醒了，大概率我这条命应该是很危险的。然后我就偷偷的往他耳朵里倒了一点。我爸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爸那天彻底破防，一边掏耳朵一边痛骂我。
对，你看，而且啊，远房亲戚来家里啊，很恐怖的。他们啊，很多时候，反正今年我就遇到过一次，就是但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啊，就刚回来。刚从隔离、过年隔离出来嘛，那不是亲戚啊也
哦，那更多人要来看你了，
就是要看一下这个
没见过的
远方来的澳洲生物什么
的，那会比较罕见的。对
的，
比较罕见。
然后我在里面睡觉，对吧，穿了个裤衩，上半身也没穿衣服
啊，
是不是睡睡睡，一般嘛，我想说你外面吵就归你们吵，对吧，然后就隐隐约约听到外面说哎呦 TT 回来了，哇 ，TT 太久没见，然后外婆来回来了，回来了，这 TT 在哪里啊？哎，睡觉睡觉，哎，我看看呀，妈妈的门啪已经开了，这句话还没落下来，他妈门已经开了，关键我也很尴尬，那我是怎么办的？我心想说我要不要接着装睡，但是我觉得他妈动静也太大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起来的也不大对，我身上什么都没有穿，这个就是，哎呀。他坐在床边跟你聊天，跟你开始聊天，啊、说：“哎，弟弟啊，然后你把那个这个刚被捉奸在床呀，就是他在床头就是啊，弟弟啊，哎呦，这个很久没有回来了，是没有，
我狠狠的抱住我自己，
你看大姨啊，我从澳大利亚回来一件衣服可都没带啊，
然后你回头可能看到你的房间是不是门口上面贴了个牌子，上面写了那个动物园的一行坦白情况，一行字，就是动物园的一行字，澳洲留学生，啊、合影5元一次，
然后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他跟你聊起来，就是因为他呢，就是有些亲戚不是说那种就是在这吃个饭的，他们就是过来送个礼物、
啊、
见个外婆啊什么的，对吧？他就送个礼物就走了，对，然后听到你这样就很开心，所以他呢也是没什么恶意了，对不对？他就在旁边跟你来说，哎呦，你回来要多穿点。
什么废话嘛？
是这样的，杭州这里啊，就这个时间是冬天，你那是夏天。哎，我说的没有错吧？澳大利亚这个是夏天，对，夏天，很热的。哎呦，这个圣诞节啊，这个穿短袖，
我没有说错吧？啊，
你们在澳大利亚睡觉啊，是光着膀子，杭州是不可以这样睡的呀。
啊，就是你那个受寒的，我跟你说不好。
然后开始跟你聊中医了，
然后说你这个膝盖啊，我刚进来就看到了，这个膝盖要保温呐、啊，这个老了你就知道了、啊。我
妈的，李锦除了学叔叔像，学阿姨也挺像，
学阿姨也很像。
我说、啊、知道，我求求你了，能让我先穿上衣服吧？
说我现在跟你这么坦诚相见，你还不知道是谁的问题吗？
是我是废物，我是废物。
你说到衣服，真的，我刚想起来，我一年没回家之后啊，就是我如果长期不回家，我房间的功能性确实是会从住人马上变成储藏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有说过嘛，我国庆回家30多度，床上基本上是有7、8床被子的。那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大年初一、初二在家的时候，爸妈还没有把你房间这个功能扭转过来，他还是会把衣服晒在你的阳台上面，然后就是你睡觉睡一半。啊，你就感觉你家里的亲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一会儿我妈进来，
你感觉你是那个睡在天桥上要饭那个，
所以我觉得，
然后人家是从你们走过来走过去，
过一会儿走过去拿一下衣服，然后过一会儿回来，过一会儿又回来，我干嘛？我晒衣服，然后在那，
对我也是，我跟你一样，就是我的家里面的房间也是带个阳台，然后就是爸妈有的时候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就用阳台，他跟你一般那个刚刚说的那种会猛的把你开门叫醒不一样。你的门会开两遍，就是砰门一开，然后人进来，然后下面砰门一开，寒风进来，然后你就发现他、
那个、他把阳台也打开，形成了一个对流。
我跟你说，我再跟你讲啊，外婆啊是节省嘛，她很少用那个冬天那个暖空调，她很少用，那她怎么办呢？她对这个空气的认知啊和我们是不一样，就是你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的在外婆家那个房间也是外面是阳台，他呢进来要把你阳台门打开的，我说你干嘛？
哦，通风通风。
对的，他说通通风呀，一个晚上了呀，通通风。我说冷的呀，
然后他就说再给你坐下来说听听啊，这个在南半球睡觉是不穿衣服的，在杭州这样子是不行的呀。
在杭州睡觉你最起码穿羽绒服，
对的，这说的过程中窗户也没有关，边吹冷风边跟你说。
他会说哎呀，暖气不好的呀，这个啊，通通风通通风，我也不干嘛害你了，还是、啊、没有害我，我冷死了。
而且老太太进来肯定先来说：“哎呦，这个房间怎么这么臭的呀？”
那倒不至于，还没有。
然后就把你房间里能开窗的地方全打开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回国也是很有趣的，就是你早年啊，就是你工作了嘛，然后给外婆他们会包红包啊什么之类的吧，对吧？或者是给打点钱啊什么的，让外婆自己去买点东西。后来发现呢，外婆啊，他们是。不花钱
啊，是是是是是，小孩打的钱一般他们都会存起来，
对，他们就把你打的钱存起来，然后呢存起来就算了， 对吧？那可能关键时候看病也可以用用
啊。
哎，隔了两年，他给你打了个金戒指，
化化灵为整，灵存整取。
上面这个金戒指吧，他要是但凡好看点也就算了，这金戒指上面写的吉祥二字，我他妈怎么带出门？
没给你写个礼挺就不错了。
这个乡镇上啊，对于这种金戒指啊、金链子、金镯子啊，是有迷之爱好，给你打一个。
啊、是的呀。
我说也没什么办法。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给我外婆打钱了。我就直接给他买吃的，为什么呢？因为吃的会坏，你知道吗？
吃的他不可能打成金戒指吧？
他不能给我打成肉，
他不会给打个牛排
肉戒指
吧？对的，
对吧？
肉灵芝这个是，
或者做成 Lady Gaga 的衣服？
那什么 Lady Gaga 吗？
对的，
你外婆这么潮？你是 Grandma Gaga 吧？
然后呢，我就给他搞点，比如说，都是给他买点就是不大吃到的东西，搞点海货啊。对吧？
啊，
东西班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老人平时在家不太经常会舍得买的东西。
对，然后给他弄个澳洲牛排 M9 的啊，澳洲牛排给他买。啊、我说这个牛排啊，两天就坏掉了，你赶紧给我吃掉，好吧？我事先也不通知他，不给他预告，就到了说明天到，好吧？到了就吃。
啊、你有12个小时啊，不吃的话就爆炸。
对的。那他好吃，然后他自己特地还把那个我姨妈叫来，就教他怎么做嘛，这个煎一煎，怎么弄的吃。但是啊。你呀、啊，防不胜防。今年我回家一两个月之后，啊、这个天热了，我外婆说：“哎呀，最近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东西了，哎，想不出给你做点什么。”然后她突然眼神飘忽，对我说句：“哎，澳洲牛排你吃不吃？”我说：“你哪来了？”
两年前
还剩一块。还在冰箱里，
然后悄悄藏在你的房间里，是吧？就是因为你很久不在之后啊，你的房间的储已经从住人的功能啊变成了储物的功能。
不是，
然后回头呢，你看你房间的阳台上面、啊、挂根腊肉啊，当中有一条挂的跟其他的腊肉不太一样，上面有点雪花。
李挺睡觉睡一半，然后外婆大摇大摆走进来，
对你外婆就穿过你的房间啊，就是砰把门打开，砰一下，
然后砰再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阳光。砰的一下打在他脸上，
然后拿了个晾衣叉，哎，把那个雪花的腊肉啊，拿那个晾衣叉叉下来说，澳洲牛排你吃不吃？
没有，他就是把它冰在那个冷冻柜里面
啊。
我说大姐，你这个不要这么搞呀，
备份了，
差班了。
不是，我这好好的牛排给你冻在那个地方，这怎么吃啊？一年过去了，
一年过去杀菌的呀。
我觉得你切切青椒炒个牛肉不好了，中午吃这个。那怎么办了？然后中午吃的时候，这个不得不说 M9 的青椒炒牛排，青椒炒牛肉
也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做出来的，
还是蛮好吃的，还是有些微的一些差距，只是不大，你知道吗？这个
高端的食材啊，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和长期的储存。
你叫成年好吗？你这个就跟这个成年的火腿一样，这叫成年 M9 牛、
啊。你想啊，我们一直刚才说的都是在家里窝着的。其实我个人比较恐惧的，一个是人来人往，另一方面就是当人来人往结束之后啊，我一般就更不太敢出去了。
嗯，
因为我大概知道底下那个观众席的人已经观众基本上已经坐好
了。啊，对。
我有几次是那种，就是
巨星登场前的宁静，你看。
对的，我只是中午就把那个门打开，我感觉我推开的不是我房间的门，是舞台后台的门。
啊，
推开来以后就感觉外面坐着100万个人，然后地上一堆什么茶叶啊、瓜子啊什么的。
茶叶不至于掉地上，瓜子
不是那个水桶嘛？水桶不是会那个倒的那个茶叶什么的？一百万个人就头抬着看着你啊，聚光灯仿佛也打在你的面前。中午12点，但是你感觉你的脸红突突、热烫烫的，
等着你吞宝剑呢。那
是的，
等着你不是给大家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直接就得喷个火。
嗯，是的呀。
按照我们上一集的剧情啊，这个时候应该是等。大家好，我是江科。
然后指着叔叔说：“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你是做什么工作、啊？
你什么星座、
啊？你们俩是一对吗？姐姐啊，还不理呀、啊？
哎，姐，大家，我是江科。我就接着睡着。
然后回家睡。
因为主要是什么呀，就是也不是说我不想起啊，是因为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等我的，所以 就是这个十二点，你不管外面观众坐的多挤啊，还是得出去。你要不超越这批火箭，家里头是确定没饭吃的。
但下一个头疼的事就是，你看早上说就是吃饭啊，我这过年在家，每天要被叫吃饭，
被要求起床之后的下一件事情呢，就是被要求吃饭。
不是要求，
是按照规矩来、
对，按照家里的一个吃饭的规矩吃饭，
是 educate、
对啊，就按照家里的规矩来、
对的，
重构你的饮食观。
对，最常见就是这个东西有营养，你要多吃点
啊，
蔬菜你也要吃的呀，杂粮你也要吃的呀，鸡的营养都在这个汤里，汤喝点
啊。对，我爸经常早晨会跟我说，这个汤好的呀，这个汤里头都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呀。
对，我跟外婆就经常说，我说我看起来像很缺营养的人吗？
你看起来就像是营养很不均衡的人，真的。
是，我们家还好，我们家我觉得爸妈都还比较那个 urban life。有的时候过年在家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我妈会突然在家里面提议说，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轻断食一下？
有，
她就是不想做了。
哎，就
不
要
做。
你妈也是掌握了这些现代生活的黑话。
对对对，能不能轻断食一下？今天晚上我提议 不吃晚饭。
然后你妈那天忘了煮饭，她就说今天晚上我们断碳吧。
对，今天断碳。
对，今天断碳。郭家浩回家，不然家里床没了。然后他妈又说今天晚上我们差祭一下，好吧？
然后哪天晚上要是忘了放调料，就说今天我们吃那个健康餐，好吧？
少盐少油少糖，好不好？
对对。
在家里面呢，起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我实话说啊，我起床之后的生活呢，我觉得没有那么苦大仇深。我的这个整个的感觉在家里面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想，我在家里面的时候，爸妈还挺纵容我的，我还挺夸张的。比如说，我不是还挺喜欢喝茶的一个人。回到家里面呢，家里面各种乱七八糟茶叶又特别多，然后呢，我老想喝不一样的。那我有时候能一天泡个四壶茶，就是这个泡几泡不喝了，然后把它倒掉，然后就再换找个茶泡。然后在家里面各种茶呢，我就会问我妈，我这是什么茶？我妈说啊，这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茶。你好，我尝一尝茶。我这是什么茶？哎呀什么？然后呢，直到有一天我指了一个，我说这是什么茶？我妈跟我说，这是江科送你的。
这他妈是你自己要的呀？
啊，我说我给忘了。
他妈失忆了，我操！
失忆了，失忆了。我说好，那这个喝过了不喝。
还挑呢，我操！
对，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的状态就是很舒服，在家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待遇还是挺好的。我其实特别喜欢那种。睡到大中午起来，就是中饭还没吃，然后呢洗漱一下，拿个两个小点心，然后呢往客厅一躺，泡壶茶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一般在假期里面，你可以安安心心看 NBA
啊。对的，正好是中午，
一边这边咕咕咕喝茶，一边在那边看比赛。然后就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一激动啊，你稍微跳起来可能会把水洒。
傻逼叔叔，
就你从小时候的视角看，哎妈，这傻逼叔叔，
这个叔叔有点废的，就这样躺在那儿喝水，完了还跳起来洒自己一身，
然后脖子还挂块饼，真的是。你也不出去走走亲戚什么的，我感觉你这一直是换个地方躺。
我走去我姨家也是一样，我走去我姨家
也
是
啥子
也是换个地方躺。
对对，我换个地方躺，然后坐在看 NBA， 然后就蹭我姨妈家的茶喝，然后在那儿吃吃水果，对吧？一边喝喝茶，吃水果，看球，很舒适。我觉得人的至高理想啊，就是坐那儿做个董卓啊。就是你们午宴宾客宴齐，然后我坐那儿啊，自己该吃该喝。
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
起到楼塌，
眼见他楼塌了。
我怎么听得上？根本不是董卓，就是个阿斗，你知道？自从三岁被人摔到地上之后啊，这个叔叔就不太能行动了。
你们躺在那边那个下午在家看球啊什么的时候，
不是下午，中午、
啊，周五对。
有时候我看。在那看的时候，我爸还会凑过来看看他，说一般他跑过来，先这边把我这边的茶往自己杯子里面倒一点，倒个一杯，然后说谁打谁啊，
开始套了，
上面那个 L A L 和 L A C 他并不分不清是谁，
对，他谁打谁啊，
对，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是湖人打快船
啊，
然后呢，他这个时候会仔细看那个屏幕一下，然后看那个分数比较低的那一边，比如他就说，这个湖人不行嘛，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他解释一下，我说这个比如说什么詹姆斯没有上，然后呢最近谁是个伤病什么什么，就咔讲一通， 讲一通了之后，然后我爸在旁边就说，你们说起来你比谁都懂
啊，
啊，你不去做个解说员真的是可惜了
啊，暗示你废话太多你知道吗，
这个话从我小时候从我一直说到现在啊，这说的我到现在还都一直很想去做个解说员
啊。是吧，你爸的意思是这个儿子怎么说到现在还不闭嘴。
对，
我是经常晚上跟小包有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回来的时候经常看见我爸会在那边看球嘛，
嗯，
那我爸因为他看足球比较多，所以今晚晚上，然后我一般就到家，然后我爸会拉着说，哎，今晚上曼联打利物浦啊，好看的呀，你过来一起看。然后我心想，爸，这个是录播，上个星期就踢完了。
他不太能识别那个上面是不是有直播。
因为现在好多台已经不没有，很多台他放的时候他是没有那个录播两个标的，有时候经常。
不是，他是这样的，不打直播的标那就是录播。
对，经常是这样的，
就这个套路。
嗯。嗯，
然后包括你像我在家里面还有一个不容易被嫌弃的事情，就是我在家里面的时候还是时不时有空闲的时候看看书。你知道看书这件事情啊，不管你从小时候还是你现在已经长这么大，
一直都会在心里头有加分的，
一直是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事情。
对的，
只要你在家里面看书，看的是纸质的书，然后这个时候一定
看的是有字的书，
有字的书，
对，看是有字书，正好不要带图啊，带了图这个狗叫
小人书不能看，小人书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就会受到家长的夸奖啊。我在家看书，我爸路过就说，我们家儿子有一个好，
有一个好，
有一个好，
喜欢看书，
好的比哪里的记者都快，
暴力，
喜欢看书，读书破万卷，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哎，
怎么会哎这一下？
不，后面是我的反应。我爸说完之后，那你怎么回他
啊？
你开始摸头呀？
哎，我要哎，
开始摸头啊！
对对对，
哎 ，chess chess
chess，
然后开始翻到书的第二页，开始背诵 abandon abandon。
我不养，我在家里啊，就是很容易受到家人的夸赞。对吧，因为我外婆他们一直觉得我从小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生长起来，到今天为止没有走上
恶劣的环境，
没有走向违法的这个
没有，对，没有成为罗翔的那个讲解的 case。
你小时候是干嘛被送到什么巴布亚新几内亚留学？
就是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史上的奇迹了。他会说哟，这个哈，这么多年到今天
既然没偷没抢，
居然身上没有背超过三条人命啊，在 GTA 里头
没啥人
没有拿到两颗啊，这都不错了，
真的是不容易，
很不错很不错啊。说起外婆的眼泪就要流下来，哟，这不容易。
现在说不容易啊，我本老李家祖传就是杀人放火，到你这一代啊，断绝，算是断绝了，
终于出了一个读书人。
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从某种在外独当一面的那种状态，或者是也不能叫独当一面吧，很多时候是独自应付吧，是不是？
嗯，
那种状态回到家，春节你在家被节日而按在家里之后，你突然又回到以前一种被爸妈管辖的状态。
对，你不是老大了。
啊，
我觉得包江浩还是老大。
包江浩刚不是董卓吗？对
啊，不，还在家里面还是有时候要遵守一下家里的规矩的。
对的，
就是比如说我那个行李箱拖到家里面，我就往客厅一放，我觉得挺好就放，因为这是一个动线最短的线路，我有啥就从里面拿，然后呢完事以后呢走的时候就把所有东西再放回来，
把东西往里一塞就走了。
但我爸就非要我把行李箱放回房间里面去。
那肯定要放的呀，
不然你挡着人家路了呀。
对，然后我尝试跟他解释过，我说这样放在这儿我做的功最小，但好像我这个偷懒的这个理论没有得到他们的接纳。
做工做你个头，对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丢哪儿是哪儿，丢哪儿是哪儿？你把这个到哪里？你这是家子哦，你有宾馆啊，放这里啊，有没有样子啊？
你做的工是最小的，家里头被人绕开，你这个小子都要做一份工，能量是守恒的
啊。你在外面是包总，你回来就是我儿子
啊！不，这个话是有时候我跟我爸说，当然后面的要反过来。
哎、你怎么你这句话怎么说？你在外面是包总，你在这里就是我儿子，你啪一个耳光，你才是我儿子。
这是我跟我爸说的话，我有时候跟他说，我说怎么着，回家了，你还以为你是家里面领导啊？啊，
哎呦，哎呀，
啊、
然后你爸一把摔你一巴掌说，说啊不然嘞。
然后我说你还以为你是家里面领导？我说我们家是紧密团结在以我妈为核心的家庭中央的领导之下的，好吧？你自己要搞清楚家里面的地位。
你妈在你背后给你个后脑勺啪一击，
不，
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不不不，那你想错了。这个时候马屁拍好了，家里面的领导肯定对你好的呀。 我妈说，哎，对呀、
啊，从小练起来，从小练起来，厉害厉害。
我妈就说，哎，对呀、啊，你回家摆正态度吧，好不好？
啊
啊，垃圾丢呗。
然后那箱子的事情大家都忘了吧？
我想起来，为什么我在家里面过得好？因为我把家里面领导的马屁拍得很
啊。
对，我回去把我妈都哄得好。
先擒王。
哎、对，亲密团结在以我妈为核心的这个人，回去我看我妈，就是我妈又瘦了又漂亮
啊。然后跟着你妈一起低碳，跟着你妈一起断碳。
对。我妈怎么这么年轻，然后就开始说，我跟你讲，我妈是出去，我跟你说看起来最多40岁到头了。、
啊、你他妈都30多了呀。
还没30
编、啊、编的时候也稍微考虑一下时代背景
吧。 你妈怎么13岁生下你啊。
对，我也是40岁到头了啊。然后啊，你的家里面日子贼好。
你爸每天咬牙切齿，这个东西把我话都抢了。
不是说到管辖是的呀，我在家里头还有一种场景，我在家里头叫外卖啊是要被家里说的呀。
啊啊，对啊，
对的，
对啊。
但在我爸妈眼里头，一切不是自产的，
你这叫另立食品中央。
是的，
家里面的这个食物供给是有相应的政策规定的。
就我感觉啊，我们家对于外卖这件事情的抵制和严格程度啊，跟那个澳洲海关很像的。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如果箱子里头被发现有一罐香肠什么的，你有可能会被禁止入境的，我跟你说。
就家里面的任何的不是 homemade 的这方面的食物，那都是无法放心的，你知道吧。
嗯
啊，基本就是没过他们手，这个东西就
很难过检疫的，很难
过
检疫。
对，
对对，
想想也是，就是你想在家里啊，就晚上，本来呢你在外面也不知道每天野到几点钟，但是你在家里啊，就在那管辖的状态下，你还是会想说晚上偷偷出去溜达溜达，对吧？
啊、
因为你还是回到家的体系里面呢，你又渴望了一点这个，不出3天吧。你回到家这个体系里面又开始渴望一些这个小小的自由。
你别说3天了、啊、我跟你说，我每次落地到福州的第一瞬间，我就会给我哥们发微信说，走啊，开黑去啊。有没有说法，今天晚上有没有说法，明明落地已经11:30了。
有没有节目，
还在群里的。
然后这时候你的几个兄弟已经给你发来说，孩子要睡了，孩子要睡了。
孩子要睡
了。太他妈真是。
至少我又变成那个废物叔叔了，30多岁没成家，还想着去网吧。
开黑总共发4个人，剩下3个人都说要那个孩子要睡了，还有个是说明天早上孩子要送那个补习班，
送补习班
早点睡，
明天要带孩子回老家。哎。
以前呢，你这个小时候都受到家里面的管辖，你过年一回家呢又回到了管辖当中，所以说呢你会很自然的像江科去找这个以前老哥们一起去网吧一样，会去找以前你在家里面这个突破管辖真空的这个方向。
嗯，
比如说哈，你会比如说晚上偷溜开跑，然后呢比如说你可能会去干一些你放学路上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去网吧。
嗯，
但这个过程呢原因特别简单，是因为你在家的环境当中啊，只有像放学路上的这一段路上才是那个管辖权的真空地带。
啊、
对的。
那所以说呢，你回到家的场域里面呢，你不出3天，你马上又去找这种地带去了。
嗯，就好像那个放学不是有一个路队的概念，你知道吗？
我操，你这个就直接到小学，你这直接到小学的放学概念。
就那个排路队啊，就是属于就是那种制度的真空地带。属于那种校规的一个飞地。
对对对，
你还在排队，你还要在遵守某一种校规，但是校规实际上已经管不着你了，因为你出了学校了，
对，老师已经管不着了。
对的
对的。然后那个时候你要说入队，我觉得是个很神奇的产物，就是呢、嗯、人已经出学校了，
嗯，
但是还有某种方法约束，而且他要求你们相互自治
啊。对的，
这老师是不可能
前面盯着后面嘛。
对，前面盯着后面、嗯、形成一种这个什么，这可能是比较早的区块链的概念啊，这个大家相互互保
链路，有一条链路，
有一条链路，对，
分布式回家。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每一条路队还有相互的命名的，
嗯，
就是走的时候虽然大部分时间其实一出校门大家就是作鸟兽散，但是在出校门的时候大家还要走向不同的发射轨道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跟一架火箭一样。
对的，我小时候啊走的那条队就叫富宝石纪念馆队
啊，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小学啊走出去往一个方向走有一个富宝石纪念馆，
嗯
啊，就是那个大画家、嗯、啊，
对，
必须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呢他以这个命名呢，就是说这条队伍可以在富宝石纪念馆门口解散。
解散，我记得他还是会中间会有几个点。
对的，
然后呢就跟那个火箭一样，过了那个点有那么一节可以先脱离，然后呢再过到下一个点，然后再脱离，到了富豹石纪念馆可能
就到达目的地啊，卫星
到达目的地了，
着陆了，
这个卫星就彻底就飘走了、
啊、
对的。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不管你是走什么纪念馆的路啊，你的这个分离的状态最怕就是路过一个叫做小卖部的地方
啊，对啊，对，就立马
完全解体，
瞬间解体，
完全解体。
其实你想，小卖部当年卖的都些什么玩意儿？但是它的乐趣就在于说，你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有一个自主消费的场所
啊，是的，
一个你消费得起的场所，
是的，
可以又支配自己的零花钱。
小卖部就是小学时候的夜店
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在那会儿地方开一瓶汽水，不亚于现在在夜店开个礼包，
夜店开个香槟，
没有什么区别。
红桃 K， 红桃 K。
对的，
对对对对
啊，然后你就看见那个阿姨啊，就跟那个夜店里的女士一样，拿着一个灯牌就给你晃晃悠悠就出来。
不是你那个时候，比如说你请兄弟们一起大家吃小浣熊干脆
面，
然后一起抽
卡是真正的牌面，
那就属于今天全场的消费，对吧？
由
江
东
资买
单。
然后呀，就一排兔女郎就拿着那个这个有烟花的那个
方便面
出来了，
拿着一米一米粒的宋江的卡出来了。
那个时候的乐趣就在于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去实现一点。
现在想那会儿小卖部卖的零食都很奇怪。
对的，什么辣条、
啊？而且我们那时候辣条是散着卖的，我记得。
你还有散着卖辣条？我记得都是五毛钱一包啊。
对， 对我们是。那个阿姨有巨大的一包，然后一毛钱一根、嗯、一毛钱一根。
对啊，他一旦拆散了他的零售单价就上来了。
是的，
因为他卖的不你不是一根辣条嘛，卖的是你一个辣条拆分的解决方案、
啊、还是你们这些搞金融的狠啊。
是的，是跟卖散烟是一个道理、啊、
对，你卖散烟不是一个教育吗？你稍微包装几个专业词就是新消费啊。
哎呦、
啊你回头想，那个时候小卖部里面卖的东西是挺奇怪，你从便宜的，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毛钱两颗的可乐糖
啊，是，
按理说五分钱一个，你想那个要想单独买一颗还不容易呢、嗯、你五分钱是那时候都找不太出来的，好
吧？对，还有那个什么一个小葫芦一样的，我们管它叫鼻屎，还老鼠屎、
对，你那个已经稍微再贵点了，然后我们那个是在往上升格，有一个两毛钱一根的酸奶棒
啊，有的，
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其实有点像现在的那个炒酸奶
啊、
嗯，就是一条一条、
哦、
一条。
我还想起来一个解决方案，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牛奶糖？也不是牛奶糖，
啊、
就牛奶片
啊，奶啊对奶片奶片、啊，
跟钙片有点像，一般有八粒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大姐把那八粒拆成八颗卖。妈的，我当时在想说，所有但凡是散装的东西，阿姨都有办法，除了那个老鼠屎。因为拆完以后很容易找不见。那个是没办法拆、
哎、我那也很丧尸，就是它竟然叫老鼠屎糖，一个叫老鼠屎的糖果竟然会对6到8岁的小孩产生这么致命的吸引力，
但还挺好吃的，
匪夷所思的现象，
酸酸 酸的。
我很困惑你们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对啊，
你不得买个巧乐兹吗？
啊不
啊，巧
乐
兹太
高
了，小布尔乔亚了。
我一个礼拜总还能吃一只梦龙吧？
哦呦，
那你是大佬！大佬，
我操，我操，不愧是李公子，李公子，你那个梦龙是不是也是六七个兔女郎给你端出来的？
你这就是地主阶级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咪咪虾条，对吧？
啊、咪咪虾条好吃
啊、一小个一小个一小个的。嗯，然后它挂在那个小卖部的时候啊，总是让你感觉它是跟那个武装袋一样，就是一节一节一节，
啊、
感觉里面装都
是
子弹，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
现在那个你就是直接买一条，然后一包一包一包打开直接灌。
我现在每次买回来，我是论条卖的，我就感觉披在身上，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史泰龙，你知道
吗？对啊对啊对啊，现在买就感觉是一种童年的代偿，然后往上一挂就是史泰龙，
就开了那种就是无限弹药挂，你知道吗？
你身上挂的一条秘密虾条，手上拿一个钻石糖，我操，你血钻，
对，每一个手指都在上钻石糖。
这是个在非洲搞钻石的一个大
手
掌，
手掌级美。
不，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身上能披一条秘密虾条，手上带了一颗钻石糖，你在这个时候，你的裤子口袋里面还能掏出一把 BB 弹枪。
哎呦，
我操！
哇，那你简直就是军阀，好 ，warlord，、啊、好吗？就是你简直就是人群当中这个最酷炫的存在。
哎，我们小时候有一个传闻，我不知道你们没传过，我们每一个小学都有传闻，有人在 BB 弹枪里头装了一颗钢弹，然后把人打死。
都有过，都有过。而且那个钢弹是哪来的？那个钢弹是哪来的？穿的有鼻子有眼，是从自行车铃铛的那个铃铛上面下下来的。
自行车铃铛里面有吗？
那他妈要偷多少自行车？
对的，
不是。自行车那个滚轴里面那个钢弹还比较合理一点吧？
反正就是有这个说法，就是。
因为他没有骑过自行车，他对高那个高球在哪儿他并没有概念。
对的，那个滚轴似乎又大了一点。
你除了这种都市传说以外，那个时候小学在放学路上还有很多经典传说，比如说羊肉串的肉都是由这个老鼠肉做的。老鼠肉做的。然后呢，其实长大后来知道那个是鸭肉刷了羊油，对吧？
啊，是吗？
对呀、啊，你不知道吗？就便宜嘛。
你们苏北倒是黑心商人多啊！再次坐实了、
哎、
你们苏北人不是好人。
福建也有这个传闻的、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传闻，说的是那个羊肉串那个串，这就是自行车。那羊肉串串肉的铁丝是从自行车轮胎上面拆下来，
这充分体现的当年在编这些谣言的那些人啊，他们的生活经验也是这么匮乏。
就是你想。一定要自行车撑起了多少产业链吧？
不是，你想他又要偷自行车，又要把自行车的铅拿下来，还要捉老鼠，还要把老鼠穿起来，然后还要把自行车里面那个铃铛那个里面的铃铛的铃啊下下来装到 BB 弹枪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想到在小学放学路上出现的一个最屌的人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身上挂了一条咪咪虾条，手上带着一个钻石糖，然后这个时候拿出了一把 BB 枪，这个 BB 枪的弹夹里面全是从自行车铃铛里面拆下来的一个个的这个铁的弹丸，然后他拿了这个铁的弹丸啪啪啪扬手就打死了几只老鼠，然后把这几只老鼠全部拿回家之后然后把肉切下来，哎，然后串上了他把从偷来自行车里面的钢签，然后在门口支了个羊肉摊，然后这个时候披着咪咪虾条带着钻石糖在这卖羊肉串。这就是我们能小学时候想象的放学路上最屌的一个人。
一代枭雄，
一代枭雄，这就是放学侠。我跟你说，
这变态，我操！
这是放学侠，我跟你说，这就是最厉害的人。你能想到在那个自由空间里面做出最屌的事情？
哎，我小时候觉得最厉害的人是，我没有那种放学路啊，但是我小时候会坐校车，就是到一个站，然后家里人来接嘛。我觉得最屌的人是什么？
嗯，
就是校车上坐后排的高年级学生。
为什么？
他们谈恋爱。
你那时候懂得已经比较多了，
所以我跟你说，这校车啊，也是另外一个校规的飞地，你知道吗？
啊，对对，
真的，
你跟那个走路队是一样的。你是稍微年纪大点就有校车了，这个就是同学们都在，还在某种秩序当中，但是老师已经管不到了。
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最早说那个七层楼的刀客也是在校车上出现的。
是的，那这个校车后面那个哎，学姐坐在学长的腿上，是吧？几个人呼朋引伴在那谈笑风生，对吧？你让你不得不想寄生于其中，再想想自己有没有到那个资格，心里还是有一丝丝的啊，
怂怂的，怂怂的，
对不对？但不得不说，看到那个胖胖的那个学长啊，在心中还是种下了一颗成为董卓的梦想。
不是，哎，所以这是你现在长这么胖的原因是吧？
你现在也可以很欣慰的说，我做到了胖胖的，至少。
董卓的物理实现了，知道吗？
不是，做董卓这个实在是太我们节目内部梗了。
那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董卓是什么样的？你们去搜索一下，很奇怪的。董卓永远是以同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一个胖子
啊，胡子拉碴，
穿着古代的这个官服，然后头上呢戴个冠，然后冠已经歪了，这时候呢躺在那边，旁边有两个女的
美女给他喂葡萄吃，
哎，喂葡萄，然后手上拿杯酒啊，歌舞升平，酒池肉林，我是董卓，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你的梦想，你的梦想，我不想变成胖胖的。
你要说这种。在爸妈管辖当中的飞地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放学路上去信息消费啊，在那个年代是我一个这个支出的大腿
啊，买杂志。
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小卖部那边经费比较短缺，因为我大量的这个经费啊都投在了放学路上的这个书报亭那儿
啊。
那个书报亭老板跟我的可是，
嗯，
我前段时间还看一个新闻说杭州啊，说在去年12月31号、
啊
就关停了全市所有的书报亭，还有很多人很赶上。我就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书报亭的这个重度消费用户。
嗯，
我那个时候我给你讲讲我整个的一周在书报亭买多少东西。首先135体坛周报我要买的
啊，
这个体坛周报是当时应该是对于各种体育新闻最快的各种体育评论的一个刊物。
嗯，
对
吧？对，
然后一份
你要看球评什么也只有那个东西，那会儿没微博，
1.5块我都记得。然后呢，第二就是在这个间隙呢，他每周二周四那两天是什么呢？是篮球先锋报发行。篮球先锋报比体坛周报
这个我看的
要贵5毛钱， 因为它外面呢是一个塑，
记得
是个塑料封皮。
不好意思，我没有注意到这贵的五毛钱
啊。对，你那时候预算还是很充足的，它多了一个塑料的那个封皮、啊、然后那个塑料封皮呢反过来呢是一个球星海报。
嗯，
然后所以这个篮球先锋报呢也是很，而且篮球先锋报那个时候是有驻海外记者的。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时整天追火箭嘛，每次重要的比赛完了以后打开篮球先锋报，
苏群，
对，每次都可以看到苏群啊、王猛啊他们的那些球评。
王猛那个时候就在了，
对，我没记错的话，王猛那个时候是篮球先锋报驻美国的前方记者。
我一直以为他是专门做杰士邦广告的，
又安全套
啥玩意？
不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人。
黄金持久，祝您更久，是吧？
确实，
那个时候我看这个篮球先锋报。我还不知道王猛是个这样的小光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名字也很酷，然后他又是驻休斯顿前方记者，每次都能发回这种报道。好，这几个看完了之后，然后我下面还得买，所以我得控制预算。我每周周四，足球周刊我得买6块钱，然后呢，足球周刊买完之后，对的，足球周刊买完了之后的话，再往下呢，就是后面足球周刊出现了个竞品，叫 The Kicker。踢球者
啊，
他出现了一个
德国的一个杂志，
对，他出现了一个搅局者。因为原来有同时有足球周刊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本杂志叫足球俱乐部、这个足球俱乐部当时应该感觉是干不过足球周刊的，我明显觉得足球周刊好看，但是出了 The Kicker 之后啊，他是个搅局者，他只卖4块钱，卧槽，中间多出来的钱足够你买一份篮球先锋报。而且重点他名字也很洋气，他直接叫 The Kicker、啊、里面很多的文章都是
踢球者
直接是、这个、
翻译过来，
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厉害。然后除此之外呢，每2周我还要买一本 NBA 特刊，12块钱一本、那应该是 NBA 的官方杂志。
你怎么能花这么多？
对的，然后就在那看。
我只买一个足球周刊，我已经有点肉疼。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地主家还有点余粮啊，就可能还会再买个什么灌篮这种也10块钱、
那这个报刊亭的老板确实应该记你一辈子。对，他小孩上学，他小孩上学估计有一半是你供的。我怀疑
这个报刊亭老板，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是在那的超级 VIP 客户，
所以给你打折吗？
好像也不打啊，忘了，哎、可能偶尔送颗可乐糖。
你就是最冤大头，你不是？还以为自己超级 VIP。
包家浩陆队一靠过来，老板笑了。
对，靠近了，老板已经知道我要来买啥了，你知道吧？
啊，对的对的，我们那会儿去买足球周刊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记得书报亭的那个老板就看见我们的时候，已经把足球周刊掏出来了。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这个，由于我在当时的报刊消费上面花的实在有点大，我得还要想办法开源节。我原来还要买这个每个月中国国家地理
啊，
然后后来我突然发现这个不用买啊，这个
啊对，
可以直接让爸妈订、
啊。对，
因为买中国国家地理这样的书啊，你听这个名字，中国国家地理
好交代，好交代
啊，就一听就是可以跟爸妈申请经费，他们直接来订。啊
哎，这个是的，因为我妈是地理老师，所以我们家里头中国国家地理我是不用买的，
对，
就一柜子都有。而且我小时候去买这些东西，包括我买打口碟都是，像我们这种啊，就是零花钱比较少的朋友们，我们小时候要零花钱是需要申请专项资金的，
主要还花在精神文化消费上。
是
的，
那这个时候你得立项啊，
对，
你得给你爸妈把这个东西的收益讲明白，这包括比如我跟我妈说，
打口碟的收益是
学英文的。我每次都跟我妈说我去学英文、因为我买的碟都是英文专辑嘛，对不对？
对，
老头老太太也听不明白，但后来也听明白了。因为有一次买了一个 DVD 在家放，然后 Sum 41中间有一个镜头，不是那哥们直接把自己裤子脱了然后在路边打飞机嘛、那一瞬间我学英文的这个项目彻底就垮掉了。
你学的什么东西？
学的是真西方的。
我印象特别深，我那天看的时候我妈在旁边织毛衣，你知道吗？一家人其乐融融，那一瞬间我都懵了，
突然想毛衣上沾上的是手上的血迹。
你妈在那织毛衣，然后你再给他们放 Sum 41， 那你指望你妈那毛衣不得织出来得是个啥样的？
挺朋克的，挺朋克，
得波多朋克。
就没袖子那毛衣，反正
对啊，
一个毛皮衣。
我那个时候都是书报亭也去的，但是肯定买那个什么充值卡点卡，对吧？
啊，
然后还有那个
买点卡也是
啊、对，你们不充值卡了？手机不充值啊？
对，还有
那时候不是手机，买到手机充
值卡，电话也要充啊，
然后再
刮那个密码，
刮开，对，
然后再打电话，那个密码还老输错，然后气得半死。30位密码。
不过我那个时候话费好像爸妈是会给充。
哎呦呦，你看你这是大爷，从小做到大。
我们爸妈也给充，但是他就给我钱让我去买卡。
我没有，我都是自己来的，我都是自己来的。
哎，那你钱哪来的呀？
就是不也是爸妈给的，但是就是、
啊、
这是个固定开支中匀出来的。
所以我以前经常干的一件事情是要50块钱充话费买一张30块钱的卡，然后卡买30块的，剩下20揣兜里。
你这个习惯现在给逮到，就要虚开增值税发票。我跟你说，这是要入刑的，妈把你抓起来！我跟你说，
对的，反正小时候也没多少电话，30块钱可以顶好久。
也买些杂志嘛，买点啊，对吧？很羞耻的买点最小说啊。
啊你这种就属于专项，可能批不下来。
也买点漫游啊什么，漫游好像稍微有点娘炮，对吧？
啊，对，
但是主要还是最小说吧。那、还有啥？
也没好
买点，
也差不多吧，也差不多吧。
萌芽偶尔也买买，对吧？
哦，
读者你们买吗？
买，
不买不买。
我读者是走专项资金的，
我读者只看那一个 section， 所以说我不需要买。
我读者只看两页，一页是中间的笑话，还有笑话前面那个戴尔的广告，看看现在电脑卖多少钱。然后我就把那个读者当做看完了。
我除了买读者，我还买青年周刊呢。
哦，
跟读者一个性质的东西啊。
哦，但青年周刊中间没笑话。对，所以我中间看过几个杂志，基本上我小时候对于杂志好跟坏，除了足球周刊我看得懂之外的判断，就是中间有没有笑话。
哎，故事会，故事会有笑话。
故事会笑话太散了，
是吗？
读者你是可以直接拿过来一本翻开来看，
对，就
在
中间，
笑点在
中间。
笑点不
整，
说明小时候大家对信息消费的需求还是非常密集集中。
对啊，就说明我从小就被深深埋下了这种碎片化阅读的种子，你知道？对，只能看中间的段子。
啊，说到底啊，这个小时候就是匮乏，对吧？就是你现在可能某种程度上自由了，但乐趣失去了，就匮乏中的某种自由啊，是很有意思的。
你被限制的时候当中去寻找的那个自由，才会特别和不一样。
嗯，
这是为什么你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你突然有的时候偷偷的跑出去一下，你又觉得挺开心。
对，
你说你平常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跑去网吧，你显然不会去。
对，而且你想，我每一年回家的时候，你想我下飞机第一件事情，我都会跟我爸说，我说我去趟超市。我爸说干嘛？我说我去买点洗发水、沐浴露什么的。我爸都会说，哎，家里都有啊，不用再买。
对啊，这玩意儿家里没有。
其实我说实话，我是要去超市买零食，我会买一大袋的零食和3个大垃圾袋，然后呢，就保证我之后的7天，基本上，哎，其实本质还是要变董卓，就能在床上连吃带喝，就买一大堆浪味仙薯片，然后再买一桶的奶茶，再买3个垃圾袋，就直接之后的7天我就不打算下床了。其实体验是一样的，
你这感觉是个自助的董卓
啊，是的，自助董卓，所有的东西只伸手的董卓。
你想小时候那个，现在你吃棒冰就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啊，对的对的。
小时候你吃那个绿舌头，匮乏的呀，
要舔的呀，
舔弄
绿舌头
弄一根就可以了，你不得给它弄半天？
你这是怎么着？绿舌头跟你最后缩完了之后，你跟绿舌头得跟人家舌吻的，
跟他聊天吧？你
你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在小时候也很匮乏。
不是你要你把整个都缩了下来，还挺费劲的。
对，练出来了呀。
哎，我小时候真的有个初中同学，他很喜欢把整个绿舌头舔玩透，你知道吗？整个绿舌头完全完全软掉，
是要玩透的呀，
因为它中间是有冰沙的嘛，你要完全
不是是要玩透的呀，它不然绿舌头的乐趣在哪？绿舌头呀，
不不
不，一个匮乏就是让你感受到一种就是获取的乐趣，就是你想小时候那个。旺旺大礼包里面，我们那时候浪味仙不单卖的，只在旺旺大礼包里面。
嗯，
所以你就挨家挨户的去过年，然后就每家每户就盯着，
哎，就是为了开那杯浪味仙。
对，去看一下那个他们家的那个旺旺大礼包里面的浪味仙还在吗？那在的话，
哎，我小时候串门啊，如果那个亲戚家里没有旺旺大礼包，我会很失望的。
啊，对的。哎，但你现在回头想想看，如今你也实现了这个浪味仙自由了，对吧？
啊
，Lonely God Freedom， 对不对？但是你还会去买吗？你不去买了呀，没有那么大乐趣。
我还是会去买的，但是确实没有那种
没那味儿。
小时候吃的，对对对，
对啊，挨家挨户的去找，对吧？你也有至于吧？
所以说到底，又回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理念。你不就还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吗？
妾不如偷，
哎呦呦呦，
又来了，说到底还是这个，
其实还是废物的感觉。
说到底还是个废物，
还是废物。
对，我们就是每一年回家，这个你从我们的这个。乐趣啊，我们的喜好看起来，我们就是从十几岁的废物长到了20几岁的废物，然后逐渐变成了30几岁的废物
啊啊！对，
我前段时间就 跟表舅一家吃饭，然后呢两家、嗯、我那表舅呢，我家里面他是个儿子，应该也算我表哥吧，因为不是一个姓，然后他应该大、啊、还大我，所以说呢他33、34、嗯、我28、29，
嗯，
你想年纪也都不老小了。一家人吃完饭之后，我那舅妈吃到最后问了我们俩一句，两个小朋友吃好了吗？
哎呦，哎哎，那像我现在觉得现在听这个话还挺舒服的。
哎、对、嗯、
对，
我的表哥就说，就说你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我跟我表哥说，我们也就跟你们吃饭在一起啊，
啊，
冲冲小孩。
对的，你出去上班肯定都是包总吃好了吗？
不，我们说我们出去啊，都老资格的。
然后包总把烟点上，
啊，不会，
今天这个菜啊，
不好意思，不会不会，
哎呦，不会不会，这句话也很也很社会的，包总，烟来着，哎，不会不会
不会
不
会不
会，但是你到了家头，小包浪费些啊，会会会会会，已经在吃了。
其实呢，就是说是废物啊，就是我们现在嘛，能做小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嗯、
啊，你
留给我们幼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最近感触特别深，我其实还挺渴望过年放假回家，因为平常自己在外面还是要佯装这个成熟稳定的情绪，这个平稳的成年人。
嗯
啊，还甚至有的时候还得在工作里面装装专业，这始终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哲学。
嗯
嗯，那什么时候做这种孩子的这种状态会消失呢？你们想过吗？
我感觉其实就是在你有了开始会考虑家庭，会考虑小孩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考虑家庭并不光光是结婚啊，
对对对，
有可能是当你觉得父母也需要你，
更多的不是结婚，
需要你支持，你开始意识到你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会变得瞻前顾后了。
对，而且你看那个我们身边那个就是我的同事啊，我有时候能感受到他们就很像成年人。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负担他们的小孩，
嗯，
对吧？你吃喝拉撒要管不管，对不对？
嗯，
补习班要不要送？
嗯，
学校要不要管？要不要做家委会的主任？
嗯，
对不对？你有很多事情要弄，对吧？然后你早上你是不可能晚起的。我们几个同事，这工作量也很大，但他们早上都是8点多就到了，9点钟就到了。为什么？
因为他没办法，他送小孩上学，
送小孩上学啊，他本来就要来的，
他本来就要起那么早。哎，其实我也一样的，我也得遛狗，你知道吧？所以那个状态很像，有点像预演。其实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朋友，也是他拿了年终奖之后，他年终奖可能收入还不错，但他就不敢花，不敢花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省了钱还房贷。
嗯，
这就是瞻前顾后啊。
就是我们又说回这种像成年人的压力的状态，这个的确会让人变化，会让人就是像好像是更成熟。但我有个观点不一样，我觉得只要你回到爸妈身边之后，你始终还是很容易变成小孩，只要有你爸妈还在管着你，管着你要不要起床，要不要这个饭，要不要多吃一点蔬菜，记得要吃汤要喝，然后箱子不要丢在客厅里面。
嗯，
这样的事情哪怕等到你80岁，他们100岁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这么跟你说。
嗯，
但是你身在孩子那个状态，你就是很容易认为是应该的。
对，
很容易都认为这是你的应得的。嗯，你觉得这个状态，因为这是你的初始状态，
对
对不对？嗯，这是你的出生设定，你认为就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可能到当你跟安江科说，就是当你有了孩子，
啊，对，我想起来有一个瞬间我会觉得做不了小孩，其实这个瞬间很频繁，就是我每一次做家务的时候。
嗯，
就我会意识到说我是亲身的在经历我爸妈这么多年在帮我做的这些事情，
对，
是要付出多少的劳力了。
对的，你原来是觉得这都是应该的。对的。
嗯，你自己去洗碗，洗你那个昨天没吃的碗，然后那个饭渣都干巴了，然后刷的嘛刷的半死的时候，
对，
是会经历到成年人的破防。
我在家里的那个感受就更加了，就是说难听点，我自己就是我铺在前面，我就是家里人就收在后面，对吧？
嗯，
你对那个收好是认为是正常。
对
啊，
你不觉得他
床上永远有干净的床单是正常的。
对，然后我出去住之后，我有一个最切身的感受，就是我在出去很多年了，那有个很切身的感受，就是你第一次意识到家里的灰尘怎么可以这么多
啊，
就是吸了两天又来了，吸了两天又床头柜不怎么管，上面一层灰，你知道，在你原来的在家中的认知中， 你觉得世界上是没有灰尘这种东西的，
嗯，
对吧？
啊、被包
你觉得吸尘器的出现只是为了吵你早上睡觉
啊？对的，
对的，
对吧？它主要功能就是个闹钟，你知道吧？这、啊嗯、没想到它竟然是有作用。
没想到当你有一天回家走到卧室，发现那个脚黑的跟黑奴一样的时候，
对，所以啊，在家里做个幼年董卓的时光是挺好的，
对，
且卓且珍惜吧。
对，哪怕会被叫起床，我觉得。一年过过也值得被珍惜啊！
或这么说吧，留给我们被叫起床的时间也不多了。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Apple Podcasts、Spotify、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